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宝座前来亲近你的面。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亲自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一共三章，前面三章呢就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第一章的内容，包括让他知道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就是将来的事。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此后，那就是主耶稣将教会当中的属灵状况透过信的以信的形式来启示给约翰以后，然后紧接着他就观看，这一观看见天上门开了，天上的门。那么在创世纪的28章17节也提到过，当时是雅各啊去他舅舅拉班的路上，然后睡着了，在梦里面看见了天梯，那个天梯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后来也说啊，天使上去下来。那么他后来醒来以后说，他说这正是天的门。但是这儿我们看到，在神让这个使徒约翰看见这个天的门开了，天的门打开以后，他突然就是又听见一句话，这句话是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说，初次就是一章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所以这儿第四章这个声音就是前面就像吹号的那个声音，就这个天使跟他说。说什么呢？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上到这里来，天的门开了，听见一个声音跟他说上到这里来，那这里是哪儿呢？那肯定在天上。这个天在哪儿？那应该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保罗提到那个三层天。在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提到了他在14年之前曾被提到这个三层天上。三层天那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那当时保罗他说是省外还是省内提上去的他不知道，也就是说他是这个连从身体被提上去呢，还是就在圣灵里面提这个灵被提上去的他不知道。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第二节我们看得很清楚，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立刻被圣灵感动，就在圣灵里，在圣灵里看到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身体被提上去的，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再回到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再回到第一章，我们刚才一开始要简单的分享过第一章的第19节，那个声音就对他说，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句话我们今天再仔细分享一下，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看见给我们。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他看到的这个井灯台了，这个行走的什么的，看见这一些。然后现在的事，那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教会的这些属性，也就是教会时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启示录这儿可以看到，那么使徒约翰在当时是看到一些事情，然后呢，紧接着就是神把这个现在的事告诉他，那就是整个教会时代。 从使徒约翰当时看见那个时刻到教会时代的结束。那么教会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主耶稣再来，那么将来必成的事，那就是教会时代结束以后要成就的事。所以从这儿我们再次基本上可以确定，那就是教会时代一结束，主耶稣就来了，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到空中意味着教会时代结束。所以说从这儿我们再次可以基本上确定，那就是教会是在灾前被提，也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发生的前夕，教会被提，也就所有的信徒都被提到空中。那么第四章以后一直到二十二章，那就是主耶稣再来以后，教会时代结束以后要发生的事，那就是全地的审判，天地的更新。这是必成，这是一定会成就的，我们根本不用怀疑。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也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其实这个地上会发生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我们今天其实已经也在经历了，所以这是必然会成就的。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当他的被提到天上以后，他看到的第一个是什么？首先看到是宝座，神的宝座，而且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肯定是神，这是首先看到的。其实我们今天正在地上，我们首先看到是应该是看到主，看到神，除了神其他我们真的是不要放在眼里面。就像保罗说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第三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就形容这个那坐着的就是神吧，来形容神就像碧玉和红宝石。这个碧玉红宝石啊，绿宝石在出埃及记当中都出现过。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的十六到二十节，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这当时就是神把这个设计图案给了摩西，让摩西按照神的设计来做这个造祭坛呀，造会幕呀，然后造这个祭司的衣服，以弗德了，还有胸牌了。那么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的第十六节说，这个胸牌要四方的，胸牌就是大祭司的那个穿的以弗德，就是那个衣服前面一个胸牌，这个胸牌是四方的第二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上宝石四行，每一行三个，十二个宝石。第一行首先是红宝石，红碧玺。那么就是第一块宝石是什么的？红宝石。那再看那个第二十节，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最后一块宝石呢是碧玉。那么这儿形容神的时候，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怎么有什么联系？我们自己可以意会一下。除此之外还说又有红围的宝座。红我们知道，我们很熟悉，就是在挪亚洪水结束以后，神和挪亚也是和全人类立了一个约，叫挪亚之约。这个约就是用红的形式来作为记号。那么我们看见了红，我们知道这是神和我们立的约。神看到这个记号，他也提醒他自己，这个在创世纪的第九章八到十六节。那么在这个旧约当中，是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的。那么希伯来文这个红，其实原文的意思，它是一个射箭的弓。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红呢，就是那个一个圆弧，这个就像把这个弓拉开以后 像天上射箭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和我们立这个约，本来这个约是对双方来约束的，但是神和挪亚所立的这个挪亚之约，他是约束他自己的，他提醒他自己以后不用再不会用这种普天的这种普世的大洪水来审判世人。这个洪放在他的周围，围在周围，这个洪现在他使徒约翰看到这个洪围着宝座，我相信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看到的洪，那是一就是一个圆弧形的，最多是半圆，那么这儿应该是整个一个圆围着宝座，是完整的一个洪。这个洪就是神对自己提醒，意味着他的应许，他应许不再用大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也是说明他是信实的神，他要守这个约，同时也留下了伏笔，那就是洪也虽然不再用洪水审判，但是不代表审不审判，那下面就会引出来。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这个24个座位，坐着24个长老，这24个长老那肯定是从神得救的神的子民。那么有人在猜测，就是这个24个长老是不是旧约时代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新约时代就是知道是12个长老，加起来24位，但是我们从其他地方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只能说不明确，我们不能胡乱的去猜测。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这24个长老，他是人类历史上所有被神救赎的神的子民的代表，这是可以肯定的。那至于是其他的怎么理解，实在是这个不是很明确。身穿白衣，那身穿白衣，那么前面第三章第五节就提到，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就是我们所有从圣得救的属神的子民都会穿上白衣，这个白衣就是洁白的衣服，代表圣洁，就是我们将来到了天上以后就完全成为圣洁。现在是神给我们一个成圣的地位，我们还有不是完全的圣洁，我们身上还有罪性，我们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毛病，还不完全，但是将来借了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变得完全了，就是穿上白衣，代表完全的成圣圣洁，头上戴着金冠冕，金冠冕呢指的是得胜的冠冕，我们将来得胜，神天天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那个生命的冠冕。24位长老，这是他的穿着，还是穿着白衣，头上是金冠冕，这是给了一个极为尊贵的一个地位。然后下面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从宝座，那就是从神那里发出了闪电、声音、雷轰。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9章16到19节也记载过。就神显现的时候啊，人们就听到了这个雷的声音，看到了闪电、密云呀什么的。在希伯来书的12章18到19节，希伯来书的12章18到19节，希伯来书的12章18到19节，我们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希伯来书12章18到19节说，你们原不是来摸那来到那能摸的山，那能摸的山就是指的当时的出埃及路上那个西奈山，也是何烈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向他们说话。这个声音是神发，从神那里发出的声音。那么使徒约翰在这儿听到了，看到了从宝座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十八节，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十八节，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十八节说，众百姓借雷轰闪电叫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然后十九节说，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当神的声音发出了以后，那是带着极大的威严，所以这些百姓不敢听神说话，宁可让摩西来代表神说话。所以这儿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儿向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是神的威严。下面又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那么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面有七盏火灯，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神的七灵在前面一章第四节我们分享过，不是七个灵，是完全的灵，是指的圣灵。这儿把圣灵描述成它是火灯，灯它是发光的，所以今天也是圣灵在我们前面，圣灵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圣灵可以引导我们前行的脚步。在这儿再次看到这个圣灵，这儿就是有父神有圣灵，下面会慢慢会出现人子，就三位一体的神。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就神的宝座前就像一个玻璃海一样，那是透明的，那个海是透明的，就像水晶一样。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也描述过，这是当时和摩西在场人都看到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上了山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就这些人都当时啊，在西奈山上看到了神脚下就像平铺的蓝宝石，就这些人在当时已经体验到了天国的滋味了。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知道，那个彼得、雅各和约翰也看到了，那个体验了天国的滋味。这儿就是在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看到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玻璃海是什么意思。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玻璃海里面有火掺杂，火代表是火，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公义，这个火代表神的公义与审判有关系。就这个玻璃海里面一尘不染，但是掺杂着这个火在里面，那这意味着神的审判。所以这个玻璃海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海洋一样有水，这个玻璃海没有水，但是里面有火。所以将来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神要用火来审判全地，包括千禧年结束，神要用火来扫灭所有的这些不幸的人，然后把他们扔到火里面。所以这儿说这个玻璃还如同水晶，其实就代表了神的圣洁和公义，与审判有关系。 下面又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宝座中和宝座周围，宝座上面不是有神吗？这宝座中，我想这个就是表示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四个活物和神非常的亲近，非常近，可能就是他看到的方向不一样，以为在宝座当中。那么周围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到底是什么呢？下面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个是狮子，像牛，像人的里面像人像飞鹰。关于四个活物啊，在旧约当中，也提到过，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也提到了四个活物，描述的非常的详细。以西结看到第一个印象当中就有这个四活物。但是以西结看到这个四活物和使徒约翰看到的这个活物呢，描述的不一样。以西结看到这个四个活物说，特别是第五节说，又从其中写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就这四个活物都是有人的形象，而使徒约翰看到四个活物是不同的形象。那么以西结看到的这个活物是各有四个翅膀，第六节是有四个翅膀，而使徒约翰看到的是六个翅膀。所以使徒约翰看到的特别像这个以赛亚看到的这个活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到十二节，在以西结书的前面，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到二节，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到二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是以赛亚看见的，以下当中看见的。看见说他的衣裳，神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撒拉弗就是天使，也就是我们这儿提到的这个活物，四个活物就是受造的天使。这个撒拉弗呢，这个天使呢，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是六次吧。然后下面第三节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便充满全地。那么使徒约翰看到的这个异象当中看到这个四个活物和以赛亚看到的是特别像。那么这四个活物可以肯定的是指的受造的天使。那么狮子、牛犊、人、飞鹰代表什么？我们这儿就不做过多的分享，就人们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狮子代表勇气了，牛犊代表力气了，人有就是与耶稣基督联系了，飞鹰代表速度了，神等等。我们可以肯定，这里面这四个活物其实是受造的天使，也代表了所有的受造物。应该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物。那么前面24个长老是代表所有的属神的子民。下面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前面第六节也说前后遍体满了眼睛，就四个活物就是全身都是眼睛，没有说有多少，很多很多，全部是眼睛。这个又表达着什么意思呢？那眼睛多呢，肯定看得全，看得不会有遗漏的东西。所以这个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我觉得是因为它是有属灵的洞察力，有属灵的洞察力。那么他们肯定是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是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事，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和神也非常的亲近。说四个活物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愿我们也是真是身上长满了这个属灵的眼睛，能够有这样的洞察力，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和神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就在他的眼前。然后这四活物是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四活物是昼夜不住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很明显这是个敬拜赞美。四个活物代表了所有的受造物，所有受造物其实都在赞美神，不仅仅是我们。主耶稣也说嘛，如果我们不去赞美神，他会兴起势头去赞美他。说整个这个受造界都在赞美神，不住的，昼夜不住的。所以对神赞美也是不住的赞美。我们今天也是弟兄姊妹特别喜欢唱赞美诗，不住的去赞美，这是神所喜悦的。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三一神，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主神应该指的是圣子主耶稣。你看前面有圣父，有七灵圣灵，这提到了圣子。为什么说主神是圣子呢？因为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后永在在原文里面是以后再来。这儿天上差不是主耶稣已经来了，这儿不是说啊，这以后还会再来，是说给这个当时使徒约翰来听的。对于使徒约翰来说，以后还会再来。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主耶稣以后还会再来，第二次再来。所以这是主神，一个是主耶稣，只有三一神都出现了。这是一个宝座前的敬拜。整个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这儿带着这样的敬拜，在这个宝座前敬拜。这个宝座其实啊，在应该是希伯来书当中提到，这个宝座是圣座，就是现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宝座是圣座，是来赐福于我们的。但是主耶稣一旦来了，这个救赎的大门一关，那么这个宝座更多的是带来审与审判有关系的。所以从第六章开始，这个审判的命令一个又一个的从这个宝座发出。那么现在无论是现在神座是将来要审判这儿有宝座，神坐在宝座上，那么他配得我们的赞美。那我们今天有赞美，将来我们到了天上以后，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每天可能也是昼夜不住的在赞美神。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就每当四活物就是每一次在赞美的时候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神的时候，那么这儿又提到了荣耀尊贵感谢。荣耀就是对于神的彰显来说的，神彰显的时候那显出他的大荣耀。那在摩西时代我们看到神每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当时那个场景那是特别的威严，那种荣耀。尊贵呢是对于神的这个身份而言的，神是他是至高的神，他是至高的，他那儿地位是非常的尊贵。受造界没有任何可以来达到这样一个地位的，虽然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尊贵的地位。感谢，把感谢归给神。我们要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神救赎了我们。所以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给我们救恩，把我们救拔出来，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因此我们要感谢归给他。就每逢这个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每逢四活物来感谢的时候，那么24位长老就伏伏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前面 第四节就提到嘛，这24个长老是头上戴的金冠冕，金冠冕表示这个尊贵的身份。那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冠冕要放在神的宝座前呢，而不继续戴在头上呢？这里面有它的属灵意义。因为这个金冠冕是神赐给这些24个长老的，也就是神给他们这样尊贵的身份。但是他们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冠冕放在前面，这表示就是他们的谦卑。就是说无论今天也是，将来我们头上是不是也有这个冠冕呢？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不管有多尊贵，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真的不配，我们根本不配。这个冠冕是一个恩典，是我们不配有的。所以这些长老服务在神面前的时候，觉得自己根本不配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冠冕放在神面前，不敢跟神比高低，不敢在神面前跟神去争，这是一个受造者应该守的本分，下面也会提到的。然后这些24个长老也说，四活物说，他们也说，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唯有神配得，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11节有很深的属灵意义，这儿查到是创造，没有说救赎，但是前面这个救赎很明显在已经就是折射出来了。神的救赎又开始又结束，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神的救赎大门就关闭了，就结束了。神的救赎是又开始又结束的，但是神的创造是永恒的。这个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是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些神的创造，它是有计划的，它不是很随意的，它有它的计划，它有它的旨意。所以神在创造万物时候，神一出口就成了，是带着命令的，神的话带着能力的，所以神的命令一出，他的能力就会生发出来，就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儿告诉我们，就说结合第十节，我们看到作为这个万物受造的这些受造物，无论是我们人还是其他的还是天使，都应该谨守住我们受造者的一个本分。这24位长老这儿是做得非常好，他们始终是知道自己是受造的，虽然有这样的恩典到了神的面前，但是仍然是受造物，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也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就千千百百的到神面前，守住自己的本分，不和神去争荣耀、争权柄、争尊贵的地位。但是魔鬼撒旦因为不守自己的本位，最后堕落变成邪恶的势力，成了邪灵。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真的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不可以偷窃神的荣耀。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没有神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事，无论别人怎么去说称赞我们，我们心里面要有数，这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能力可以做的。神不允许我们能力再大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像24个长老一样，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把这个冠冕放到神的宝座前。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